拜登总统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日内瓦举行峰会。七国集团重建更好世界计划能否成为中国一带一路替代方案？美俄峰会后，美中俄关系何处去？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全新改版的美国观察。美东时间周日至周四下午6点到6点半，北京时间周一至周五的早上6点到6点半，美国观察将为您带来当天的最新消息，并且邀请记者针对政治、外交、贸易、人权等议题进行深入的报道，分享幕后的故事。另外两位主持人平章和耀毅也会和我一起针对热点议题展开讨论，带您全方位的观察和了解美国。那么今天在我们最开始的新闻环节呢，我们就先请人在白宫的耀毅给我们介绍一下拜登总统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晤好吗？
好的，卡拉，我们知道呢，这个拜登总统跟普京总统呢，在6月16号的时候，于瑞士的日内瓦举办了美俄峰会。那么现在已经顺利落幕了。那在落幕之后呢，双方也各自举办了自己的这个记者会。那么在这个拜登总统的记者会上呢，他表示说，他们两个人的会谈的情况是良好。然后不过呢，他也说，这个人权呢是美国的 DNA， 是美国的基因，所以人权议题永远都会摆在谈判桌上面。那普京呢，只是在自己的这个记者会上批评美国是自己有人权的问题。他举例说呢，像是有警察从背后来射杀女子，或者是呢有产生像黑人的命也是命这样子的运动。那这个拜登呢则是回应这样的说法是荒谬，而且他还问说呢，这个美国人民可以自由的上街来表达自己的抗议，那俄罗斯人有不同意见却无法自由表达，这是完全不同的。拜登并且还说呢，如果俄罗斯反对派的领袖 Alexei Navalny 死亡的话呢，俄罗斯则要面临极为严重的后果。那在拜登总统在记者会上也被问到说，像是自由欧洲电台、美国之音等等呢，在俄罗斯被列为是外国代理人，那么这样子情况怎么办？那拜登总统就表示说呢，俄罗斯在这个戈巴乔夫的之后呢，曾经有短暂的荣光，那么当时有产生民主的希望。现在呢，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只要自己来决定他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那这个普京总统也被问到了关于这个自由欧洲电台的问题，他则是表示说呢，外国媒体想要在俄罗斯境内来运作的话，必须要符合俄罗斯的法律。这拜登总统也多次的表示要建立一个稳定而且可以预测的美俄关系。那被问到呢，美国跟俄罗斯之后之间是否会产生冲突，或者表示现在俄罗斯面临中国虎视眈眈，所以普京呢不会想要来跟美国开启新的冷战。而在之后峰会发出联合声明当中呢，表示强调两个人达成了共识的部分，分别是在核子武器的管控，还有针对网络的关系。最后呢，拜登则说会继续跟美国的民主盟友进行合作，应对俄罗斯的关系。那普京则是说呢，拜登没有邀请他来白宫。
在美国方面，美国中部时间15日凌晨，阿拉巴马州一家工厂发生枪击案。几个小时后，芝加哥市一住宅内也响起枪声。两起枪击事件共造成7死6伤。仅仅几天前，芝加哥同一社区的另一起枪击案造成1死9伤。根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的统计，截止6月15日，全美今年已经发生了277起大规模的枪击事件。周二，多名市长联名致信拜登总统，呼吁采取行动终止枪支暴力。
Acknowledge this for what it is, a tragedy that has ripped apart families and inflicted intense trauma on several individuals. It tells us that we still have much work to do in our mission to end gun violence here in Chicago, in particular to limit the access of individuals to illegal guns.
several other leaders in the U.S. Conference of Mayors have sent a letter to President Biden asking that he make the ending this crisis a priority for his administration. We know that the president shares our outrage at these atrocities. We know he wants action. His administration has already taken some steps to prevent people from accessing illegal guns. We also know that there's more Washington can and must do. We want to work with him through executive actions to strengthen the tools we already have. And we want him to know that we will stand with him to drive Congress to get off the sidelines and do something about the tens of thousands of our fellow citizens who are shot dead every single year. We need leaders in Washington to wake up to this crisis. Wake up.
美国正逐渐从新冠疫情中恢复，从6月15号开始，加利福尼亚州不再强制人们保持社交距离，也不再对餐厅、酒吧、超市还有体育场馆或者其他地方的人员容量规定限制，开始了该州的重新开放。
We shut down first. We were criticized for shutting down first. And now we're being praised as one of the densest cities in the country, having one of the lowest infection rates, one of the lowest death rates, and over 80% of residents of San Francisco have been vaccinated. It's an incredible accomplishment.
Excited. It's a fun time finally to be able to go somewhat back to normal with this past year being very difficult.
But the no mask, it's great. It's great. It was very hard yesterday walking in the park with the mask on. You're sweating, you can't breathe. We couldn't take it off. As you're walking, you can't even take it off. So this is nice to be able to, and I'm vaccinated.
I did not wear a mask today. Fully vaccinated. So it was very exciting.
So if you want to work out inside with no mask, that's great. You just ask to see the card. If you don't want to submit it or are not vaccinated or still want to wear a mask, that's fine. You can wear a mask inside or you can work out without a mask outside.
The cable cars will be available to all riders for the entire month of August free of charge.
目前加州是美国新冠感染率最低的州之一，感染率低于1%，而注射疫苗的人群已经超过了70%。欢迎继续收看全新改版的美国观察，我们的节目时间依然是美东时间周日到周四的下午6点到6点半，北京时间周一至周五的早上6点到6点半。刚才的新闻部分，我们跟进了拜登总统与普京的会晤，阿拉巴马州的枪击案，以及加州解除疫情限制措施。那么接下来我们邀请美国之音记者方斌为我们带来更深入的报道，欢迎方斌。
你好，卡拉。
方明，我们一直在关注这个拜登总统的欧洲之行啊，他在上个周末是宣布了七国集团将会启动一项旨在帮助发展中国家来发展基础建设的计划，叫做重建更好世界。那么这个计划也被认为是美国还有其他的主要西方民主国家首次提出的一个应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这个一带一路计划的一个替代方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计划的内容和意义好吗？
好的，白宫在6月12号的时候发布了一个情况说明，这个情况说明呢就讲说，这个拜登总统提出的这个重建更好世界的计划是一个由主要的民主国家领导的以价值观为驱动的高标准和透明的基础设施合作伙伴计划，旨在帮助缩小发展中国家超过40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的需求。那么在新冠大流行当中呢，更加剧了这些发展中国家的这种需求。那么这个计划呢，是拜登总统在七国集团的峰会上提出的，啊，在这个全球的民主制度与这个专制国家进行较量这么一个大背景下面提出来的。那拜登总统说呢，制定这个重建更好世界的伙伴关系的努力呢，它的目的主要是动员全世界的民主国家来迎接世界所面临的挑战，来帮助我们的人民。坦率地讲，就是帮助各地的人民。那白宫说呢，这个重建更好世界的计划主要是在四个领域里面进行，一个呢是气候变化，一个呢是健康和健康安全，另一个呢是数技术，再一个呢就是性别平等和平等。那么白宫还提出了这一计划实施的五项指导原则，第一呢就是价值观驱动，第二呢就是良好的治理和严格的标准，第三呢就是气候优先，第四呢就是强大的战略伙伴关系，第五呢就是通过政府的开发融资机构动员私营部门的资本，加强多边公共金融机构的影响力。好了，
方斌，我想接请教，就是说呢，他提出了一个这样子的计划，当然也提到说当中有所谓这种价值的取向，那么现在外界普遍对于这份计划跟的看法又是什么样？
如果用那个美国之音对这件事情的报道来说呢，他用了谨慎的乐观这样一个词来形容。那么非政府组织呢是赞扬美国重返世界领导地位，媒体呢则提出了更多，比方说像资金来源、具体怎么来落实等等的问题。美国一个重要的这个外交智库对外关系协会在3月份的时候发布了一个独立的特别工作报告，题目叫做《中国一带一路对美国的影响》。那么在这个报告里面呢，就指出说美国的不作为与中国的自信都造成了美国的经济和战略困境，美国的撤出帮助制造了中国用一带一路倡议填补的空白。那么这个报告的两名作者之一，该会的研究员大卫萨克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概括了，拜登这个重建这个更好世界的计划的积极的和不足之处。我们来听他怎么说。
I mean, I think that the positives of the announcement are that for the first time, the United States is really taking on BRI head on, and it's recognizing that it needs to offer affirmative agenda.To counter BRI, because too long under the previous administration, the U.S. response was don't take Chinese money, taking Chinese money is bad, but they didn't offer any alternative. So if you're a developing country that has large infrastructure needs, China was in many cases the only one willing to fund those projects. But when you read the G7 communique,The G7 nations clearly recognize that there's a significant infrastructure gap around the world, and they committed to working together to filling that gap. And they also identified a lot of the important areas that we identified in our report, which are green infrastructure, you know, improving countries' healthcare systems, especially in the wake of COVID-19,and also digital infrastructure, which has been a big priority for China with the Digital Silk Road under Belt and Road. Where I think that the announcement falls short is that there's yet to be an inclusion of more financial resources for this effort. So it looks like the United States is going to essentially try to do more with the Development Finance Corporation and the U.S. Export-Import Bank and USAID, but it's unclear whether these organizations will get more money to make loans and to focus on Build Back Better world. So I believe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has signaled that it's going to look for additional funding from Congress for this effort. So that's something to keep an eye out for. But it's hard for me to see how this can really be a robust response to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unless there are more resources behind it.
所以方斌就像刚刚这位专家说的，现在这个重建更好的世界这样的一个倡议面临的一个可能最棘手的问题就是资金的问题。那么这样的一个计划究竟需要多少钱？而且此前有这个媒体报道说七国集团在这个资金的筹集上可能是有一些分歧，这种分歧会不会影响到这个计划的具体实施呢？
是的，平常据这个媒体的报道呢，到2035年全球发展中国家它的基建的总的需求大约是在40万亿美元左右。那么现在拜登总统提出的七国集团同意的这个重建更好世界的计划呢，目的是在于缩小这个需求的缺口。那么根据白宫的情况说明，作为这一计划的主要合作伙伴，美国现在主要是寻求这个发挥美国自己在开发融资工具方面的潜力。那么这些呢，就是包括联邦政府的那些开发金融机构，像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啊美国国际开发署啊等等，还有美国的那个进出口银行。同时呢，这个这项计划呢，现在还将要与美国国会来进行合作，试图来扩大这个开发融资的工具，希望通过呢跟这个私营部门，还有呢这个其他美国利益相关者和七国集团的伙伴，通过这样的合作，让这个重建更好世界的计划在未来几年里面共同为中低收入国家催化出数千亿美元的基础设施的投资。那么刚才您所提到的就是媒体的这个疑问，那么呢就是这个金融时报在6月14号的时候呢，就说七国集团峰会没有能够就重建更好世界的计划如何获得资助以及资助如何产生的细节达成一致。那我采访的这个萨克斯先生呢，他认为其实所有的分歧都源于一个最大的分歧，就是怎么样来定位中国所构成的挑战。他说呢，七国集团中有些国家对中国采取了更强硬的立场，他们非常关注中国在台湾、在南中国海、在东中国海的这个所作所为，以及印度的边界冲突、对澳大利亚实施的经济压力等等，所以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重大的挑战，有些甚至认为中国是一个威胁，是一个系统性的挑战。但是七国集团中的另外一些国家与中国有着密切的贸易关系，他们想保护这种贸易关系，他们并不以同样的方式呢来把中国视为挑战。所以呢，萨克斯认为在重建更好世界上的分歧实际上反映了就是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中国这样一个更大的分歧上。
是，非常感谢方斌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这个采访的分享，那也希望在今后的节目中继续得到你的更多的分享，谢谢方斌。欢迎继续收看全新改版的美国观察。周三，拜登总统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日内瓦举行峰会，我们之前在新闻中也进行了介绍。那么在现在美中关系紧张加剧的时刻，美俄峰会更引起了多方的关注，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平常要以我首先想分享一个细节哈，就是今天的这个峰会之前，我们美国之音的记者在日内瓦他就发来的报道中分享了一个细节。他说在这个两个人会面之前的一个简短的记者会上呢，两国领导人是相互表示了感谢，但是在台下呢，美国还有俄罗斯的记者是在相互的推搡。所以我们看到有可能在一些外交台面上，这个领导人是谈笑风生，但是台面下可能并不是那么的风平浪静哈。
对，其实这个也是当 没有，我就其实你刚刚讲
这个，
我想分享。
所以现场的这个小插曲呢，也可以说是这个这次美俄峰会的这个微妙气氛的一个缩影吧。而且这其中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当时在这个记者比较混乱的时候呢，有一个美国记者就问拜登总统说：“你信不信任普京？”然后拜登总统就点了点头。那之后呢，白宫就赶快跑出来澄清说，拜登总统并不是点头说他信任普京，他只是看到当时这个记者团的混乱，所以就是朝那个方向看了一眼。从这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来，这次这个白宫在处理这次美俄峰会的问题上是非常小心谨慎的，甚至连这种说表现出的对普京有某种程度的这个信任或者这种姿态都不能有。因为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在2018年会见普京的时候，就因为表示说信任普京，所以遭受了很多的批评。那么在这样的一种非常微妙的氛围之下呢，当然这次美俄峰会恐怕也无法取得非常这个实质性或者是重大的这种突破性的进展。不过这一点也是比较符合外界的预期的哈。之前白宫就表示说，只是希望能够借助这样的一个峰会，让美俄关系呢有某种程度的这个战略性的稳定和可预见性。那现在这个美俄关系的稳定是白宫很需要的一个事情。一方面是因为其实俄罗斯并不是这个拜登政府现在他的这个优先事项。那现在拜登政府在国内，那当然面临着这个经济纾困啊、疫情啊，还有拜登总统最挂心的这个基建计划进行的也不是很顺利，所以这些是拜登现在想要这个专注于来解决的问题。那在国外呢，拜登政府更多的是希望能够团结盟友，共同对中国施压。所以拜登也希望能够避免，一方面要应对中国，还一方面要避免这个应对俄罗斯，这种双线作战的局面肯定是拜登政府想要避免的。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讲，拜登现在都希望能够稳定住美俄关系，然后也不要让俄罗斯成为一个他需要不断的这个分散精力来应对的一个麻烦。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当然就是中国的因素。因为我们知道在2014年之后呢，俄罗斯跟西方的关系这个急剧恶化之后，就跟中国走得更近了。那当然拜登政府也并不指望说在中国的问题上俄罗斯能够跟美国站在一起，但我想他们至少希望俄罗斯不要再继续的跟中国走近。
对，说到这个台面上元首领导人呢，他们两个人的会面，但台下记者们呢产生一些混乱的情况。其实在特朗普总统会见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时候呢，那时候在所谓的38线的地方也发生类似的情况。特朗普总统跟金正恩是这个非常微笑的这个两个人的见面，还跨越了这个停战线，但是呢，私底下这个朝鲜的记者呢，是非常的这个 aggressive， 导致呢，当时刚刚上任大概才几个星期的新的白宫发言人呢 ，Stephanie， 他是用自己的身体去撞那些朝鲜的记者，然后让白宫记者呢能够通行，所以也因此呢，他虽然是特朗普的这个新闻秘书通常跟记者们的关系不是那么的好，但是也因为他这样子所谓英勇的行为呢，当时就受到了白宫记者团一致的赞赏。那说到这个美俄中间的这样子的一个要合作的项目呢，其实还是有达成的一部分。在之后发出的这个联合声明当中呢，至少是针对核武的控管还有网络攻击方面呢，双方达成了共识，并且要成立所谓的这个对话小组来进行讨论。那拜登总统同时也有说呢，俄罗斯不能够只有口惠，也要实际的行动。因此呢，他在会后记者会就说，要以3到6个月的时间之后，会来回顾看当时这个执行的成果跟成效是怎么样。那不过呢，这也被问到说，美国跟俄罗斯中间的一个所谓的这个稳定的情况是怎么样，是否会发生冲突？对此呢，拜登总统则是表示，有中国的虎视眈眈呢，他觉得普京不会想要跟美国来发生新的冷战。我们看一下拜登总统在记者会上是怎么说的。
You got a multi-thousand-mile border with China. China's moving ahead, hell-bent on election, as they say, seeking to be the most powerful economy in the world, the largest, and the most powerful military in the world. You're in a situation where your economy is struggling. You need to move it in a more aggressive way in terms of growing it. And I don't think he's looking for a Cold War with the United States.
不过虽然拜登总统这样说呢，但是就在前几天，这个 NBC 这个电视台呢，在专访普京的时候呢，普京却说中国呢是一个友善的国家，并且说呢，这个俄罗斯跟中国会保持良好的关系。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拜登总统也一再的强调说，不管是对俄罗斯或者是对中国，美国都没有主动要挑起这个所谓的冲突，而是希望呢能够以稳定的方式来处理这些的挑战。
是就像刚才这个耀毅和平章都提到了，一个稳定的美俄关系呢，都是两国可能都是想要追求的一个目标，至少不要给对方添乱哈。那么中国也是在其中呢，是起到一个非常重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么一个稳定的美俄关系可以让美国至少要集中精力来应对北京的这样一个挑战。那么在这个俄罗斯的国内，他怎么看待这个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其实也有不同的声音，他到底愿不愿和中国越走越近？那么一方面的声音呢，就是说这个中国的经济和俄罗斯的军事实力，如果两强联手的话哈，可以共同对抗美国和北约，形成一个制衡。那么也就是类似这个冷战时期的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抗。那么这样如果形成一个俄罗斯和中国作为一个力量中心，共同对抗美国领导的西方，但是呢，这样的这个观点也受到很多的质疑。那么有学者就认为说，这个就怀疑说中国到底愿不愿意这么做？因为这样呢，就相当于是把这个西方世界作为一个敌人了。那么中国呢，我们知道中国过去的发展还有现在的发展，都和这个西方是分不开的，并且呢，中国现在也的在中国的这个商品和服务的出口更是需要西方的市场，所以俄罗斯呢也不能完全信任中国，就任由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发展的越来越好，越来越近。所以说对于俄罗斯来说呢，一个稳定的这个俄美关系也是可以巩固莫斯科的地位，那么让普京在和北京打交道的时候也可以占据更多的主动。
是，那双方虽然有这项共识，就希望都能够稳定了，但是当然在很多议题上还是有分歧的。例如说最大分歧上就是人权的。刚才新闻当中我们介绍，拜登总统说这个人权是美国的 DNA， 但是呢，这个普京就是说，哎，你美国又发生这些枪击，警察开枪打民众，还有这个黑人的命也是命的运动啊，争取黑人的人权等等。那这个当然这方面就已经有很大的分歧。同时在新闻自由方面，当然这个今天呢，不管是拜登或普京都被记者问到关于自由欧洲还有美国之音在这个俄罗斯没有办法这个正式被列为外国代理人这样的现象，所以当然这方面呢，美国跟俄国之间的这个价值观还是非常的大。
是的，我想补充一点啊，这个美俄之间的冲突，包括这个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冲突，还有一个非常尖锐的就是乌克兰问题。比如说像这次的日内瓦峰会前夕，那么普京还有其他的这些俄罗斯的高层人士就多次的表示说，俄罗斯的一条红线就是俄罗斯不允许乌克兰加入北约。而且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这个行动，之前的行动就已经让美国还有美国的北约盟友感到非常的不安了。所以说这个问题呢，也是一个非常尖锐的一个分歧。所以说在美俄中三角关系中呢，俄罗斯不可能完全的信任中国，而俄罗斯呢也不可能和美国的利益完全一致，所以俄罗斯会非常谨慎的处理这个问题哈，不会轻易的选边站队。那么在俄罗斯呢，就有分析认为说，北京呢要当这个普京是要当一个旁观者，坐山观虎斗，让美中两国相互消耗，这是他最有利的一个位置。
对，其实现在美国方面就是改善美俄关系啊，不是那么容易的。就像刚才二位也提到了，有一些实质性的这个议题的有分歧哈。那除此之外，我们看到拜登总统其实现在在国内面临着一些政治压力，因为在美国国内这个反俄的呼声还是很高的。其实这一次拜登总统在首次出访的时候会见普京，就在美国国内遭受到了一些批评，尤其是一些共和党的议员，我们听到他们说，拜登总统不应该就是给普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受到这么多瞩目的一个国际平台，因为普京最想要的就是借助这样的国际平台来体现说，你看我俄罗斯现在还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际力量。那他们这些共和党的议员是认为拜登总统给了普京这样的一个机会哈。另外还要提到一点是，现在拜登总统非常重视美欧同盟，那对于欧洲国家来讲，俄罗斯是一个近在家门口的威胁，所以如果拜登总统想要巩固跟欧洲盟友的关系，恐怕也不能跟这个普京或者跟俄罗斯过从甚密。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就是美俄关系未来的恐怕还会经历一段时间的颠簸。
是没错，如何在这个安抚欧洲盟友的同时处理好美俄关系，也是拜登总统面临的一个挑战。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讨论就到此结束了，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美国观察，我们明天见。
再见，
明天见。